伍德克所在的欧盟中国商会没几久之前刚刚和罗兰贝格联合发布了中国疫情防控政策和俄乌战争对欧洲在华企业影响的调查报告。调查显示，中国为了控制一切所采取的严格防控措施，导致 23% 的受访企业考虑将现有或者计划中的对华投资转移到其他市场，为十年来最高值，和2022年初相比增加了一倍。至少2/3的受访企业表示，他们预计今年的收入将会下降 10%。 5月12日，中国官方的新华社发布题为《动态清零为中国和世界经济带来更大确定性》的文章，呼吁在华外国企业从长计议，保持定力，和中国共克时艰。文章又说，必要的防疫措施是控制疫情，实现有序复工复产的必要代价。但是伍德克表示，清零政策不单止难以为继，而且给了中国经济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他说，如果中国冻结封城的做法不改变，这样将会导致供应链逐渐搬离中国，即使这些意味着西方企业将会承受高昂的成本，因为相比之下，企业更难承受封城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他认为，虽然有中国政府官员清楚意识到清零给了中国经济造成的损害，但是他对中国年内放松清零政策不抱希望，即使是在中共20大习近平连任之后。以下是本次专访的全部内容。美国之音记者问话，中国最近很多城市都采取了严格的封城措施，以控制奥密克戎疫情，特别是在上海。那你怎样看封城措施的影响呢？伍德克说，在上海封城的影响是痛苦和严重的，因为大众被封在屋企之中超过了5个星期，他们有几家公司在闭环之内运行，这些现在已经是一个挑战。如果你的工人在工厂里面留了5个星期，而他们不能够替换这些工人，也都有些公司开了工，虽然是这样，在一个有住310万家企业和店铺的城市里面，可能只有几千家企业在这里运作，其他全部都关了门，因此对经济的影响一定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大家也都看到了对北京的影响，北京处在一个半封城的状态，那里有非常多的地区被封锁了，同时城市的大部分地区还是可以进入的，但是上海的车流量仍然下降了 80% 之上，北京下降了 30%。 有意思的就是，在整个4月和5月都并没有被封的省份，譬如广东车流量也都下降了 15%， 这些显示出封城对供应链的连锁反应，因此对经济的影响是严重的，而且封城措施是全国性的。他认为有 40% 的中国人处在某种形式的封闭的状态，你可以在北京生活，但同时所有的餐馆都关了，学校也都停课，各种活动也都停止，他将这个称之为半封城，他对经济的影响是差的。吉林也都在封城，中国很多城市也都处在封城状态之下，封城起到的连锁反应影响到整个中国，这样的一个面积辽阔的国家。当记者又问话，中国欧盟商会最近发布了一份调查，那么你能否为大家介绍一下这项调查的情况呢？伍德克说，他们的调查是在今年1、2月份进行的，他们通常会在6月份发布报告，从数据来看其实还是很不错的，对他们大多数的企业来说，2021年是创纪录的，甚至今年年初也都不差，但是他们在3、4月份的时候跌下了悬崖，超过2/3的企业告诉他们知，他们预计在中国的收入将会下降 10% 之上，而且他们再次进入未知的领域，因为长三角的封城在很大程度上面并没有解除，所以他们实际上并不知道情形会有多差。所以情况就是，在他们的总部管理层各自了新的项目，在这个问题上面实际有非常不同的意见，因为大众总是问你们是不是要撤离中国呢，欧洲企业并没有撤离中国，这一点非常清楚，他们正是在考虑的是将新投资项目放在其他的地方，或者但同样的可能性就是他们并不知道，就好像问某些人你是不是考虑离婚呢， 咁佢會話或者啦，但係事實上或者唔係，因此大家睇到好多嘅公司淨係將大嘅項目或者一般嘅項目擱置，當然呢啲本身就已經產生咗負面嘅影響。佢哋同時亦都睇到喺世界其他嘅地方，佢哋嘅高管喺度尋找投資嘅機會，呢啲嚟自其他國家嘅政要都飛到咗佢哋嘅總部去了解佢哋嘅公司，俾佢哋去佢哋嘅地方投資。呢啲曾經係中國政府嘅一個強項。呢啲人嚟到佢哋嘅总部，吸引大众嘅投资。咁样当然，由于设置咗严格嘅旅行限制，佢哋同中国政府人员都唔能够轻易旅行。当记者又问话，中国大规模嘅封城同严格嘅疫情管控措施对中国经济有啲咩嘅影响呢？伍德克话：呢啲系一场正系发生嘅灾难，佢哋并唔知道呢啲能够持续几耐。佢哋已经睇到咗财新服务业 PMI 指数系36.8。他的意思就是財新自從2005年以來一直在追蹤該個指數，只有一個月比今年4月更差，那就意味著2020年2月，這些說明了一切。 36.8 意味著服務業處於深度收縮的狀態，服務業是一個高就業領域，服務業的高失業率也就是意味著很多人失去工作，亦都意味住消費減少、需求減少，因此呢啲唔單單係對經濟嘅短期影響，好似佢哋喺武漢封城之後睇到嘅中國經濟好快就以令人難以置信嘅速度恢復嘅咁樣。呢一輪嘅封城造成嘅長期損害會滲入到中國經濟嘅纖維。當記者又問住話，中國政府嘅官員係點樣嚟到睇封城對經濟嘅影響嘅咧？伍德克話：佢遇到嘅所有嘅對話者，當然主要是來自中國國務院系統下的部委，特別是商務部，都完全了解這些對經濟的影響，他們當然有理由擔心由此產生的後果。他實在沒辦法回答你為什麼中國要保持零容忍政策的問題，因為事實上這些將會對經濟造成的損害，而他們在其他國家已經看到了，大眾可以跟奧密克戎共存的。他們在中國看到的問題就是奧密克戎仍然被看作是德爾塔，但其實是不同的，它是不同的變體。他們的很多朋友，他在德國的兩個弟弟都染上了新冠，但他們都沒事了，而在中國人將它當作是瘟疫來對待，但是導致他們陷入目前困境的根本原因是大眾在疫苗接種上一直很馬虎。 1.6 億人沒有正確地及時地接種疫苗，也都沒有進行混打，從而達到起了能夠保護他們的程度。因此他覺得目前開放中國的想法當然是不可想像，因為這些會造成損失。他完全理解中國政府為什麼不願意放開，但必須要有一個交錯的方法，一切要從接種疫苗開始。但是他看到什麼東西呢？他看到人排在長長的隊去做檢測，但並沒有看到去排隊打疫苗，而每支疫苗的成本都比一次檢測低。但是他沒辦法向你解釋什麼東西，政府不鼓勵民眾去接種疫苗，接種疫苗再接種疫苗。當美國之音記者問話，你曾經談到中國在防控奧密克戎上面應該學習新加坡模式，什麼是新加坡模式呢？伍德克話，當然他知道新加坡和中國大陸的規模的差異，但是同時新加坡批准了中國的疫苗，這一點非常重要。歐盟和美國都並沒有批准國藥或者科興的疫苗，而新加坡是批准了的，但新加坡制定了一項政策，就是接種了中國疫苗加強針必須是不同的疫苗，這些亦都就是 mRNA 的疫苗，而且你可以選擇莫德納或者是伏必泰。事實證明混打之後效果非常之好，因此這個就是他們所說的你必須接種加強針，必須是不一樣的。國藥或者科興的第三針效果並不差，但他們產生的抗體比 mRNA 疫苗消退得更快，而 mRNA 疫苗可以輕易在中國生產，它可以在中國製造。新加坡模式的第二點就是一旦你感染了奧密克戎，你就要居家隔離，除非你是重症，而重症通常只是發生在好像它這樣的老年人和體弱的人。當然這些意味著政府必須要嘗試和民眾溝通，告訴他們知道和奧密克戎共存是可行的。在中國情況就不是這樣，政府的說法是新冠是恐怖的。記者又問話，中國政府為了提振經濟陸續出台了一些刺激的措施，譬如降低銀行存款準備金率、降低利率等等，你認為這些措施會改善外國企業的信心嗎？ 伍德克說不會的，絕對不會，那些只是應對正常經濟危機、需求不足或者經濟衰退所採用的工具箱。中國過去對經濟的管控一直非常之好的，但他們現時面臨的是信心危機，信心危機靠降低利率和降準是行不通的，不需要這些的。他們當中可能會有人借此獲得一些自己順便說一下，很多中小企業這次受到了重創，他們是急需用錢，而他們需要的是信心，他們急需找回他們在中國經濟之中非常珍視的可預測性。中國過去都能夠給他們一個指路標，告訴他們這些就是要發生了，他們就可以做出判斷並且做出投資的決定，這些就是投資的成功的故事。現在這些都不復存在，即使上海恢復了，即使吉林和沈陽恢復了，接下來會怎樣呢？奧密克戎的特點是不可預測的，在中國是屈從並且接受了這一點，這些意味著每次出現病例就好像在西安和深圳那樣，就是封城。這些不是企業希望看到的，他們希望看到的有一個機制來到照料老人和那些弱勢群體。沒錯的，他們只能夠和奧密克戎共存，這些意味著有人會死去，他只是希望也只是很少人的，就好像他在世界上其他的地方一樣，但他們不能夠再是這樣下去。只有武漢在清零之後才解除封城，但其實整個國家仍然是處於被封的狀態，因為中國之外還到處都有奧密克戎，這樣怎樣才能夠跳出這個循環呢？他並不知道，他們呼籲經過一個過渡先接種疫苗，然後逐步開放，從而確保他開放之後不會出現醫療災難。記者又問話，清零政策對供應鏈會產生幾大的影響呢？伍德克說影響是巨大的，你可能有一家工廠在這裡生產，即使在閉環條件之下，但如果你的客戶沒有了，或者你得不到原材料，如果你是組裝汽車需要幾千個零部件，但是剎車片去不到你的工廠，你的車就賣不出去，要賣去沒有剎車的汽車是一種很困難的。因此某種程度上他們必須面對這個事實，供應鏈面臨的挑戰比2020年大得多。2020年很快恢復，但是那些是另外一個模式，那個模式不會再起到作用，供應鏈亦都在影響著全球的經濟，很多港口在這裡堵塞，大批的集裝箱堆積在上海和其他的港口，導致交貨延遲。如果你不能夠將產品送到港口，送到市場上面，這樣世界其他地方就會出現斷貨，因為中國只是出口冠軍，他們每日向歐盟銷售13億歐元。因此試想一下，如果其中一些來不到，突然之間家具、電子產品、藥品還有其他的都出現缺貨，還遠不止這些，目前還很難找到取代中國的供貨源。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還未有另外一個國家能夠輕易填補中國的空缺，但是供應鏈撤離中國將會是漸進的，中國等的時間越長，就會有更多的人考慮將供應鏈搬到其他地方，即使這些意味著需要有更多的人員的培訓、更多的基礎設施投入等等。簡而言之，世界不會坐住來到等中國回來。記者又問話，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戰爭對在華歐洲企業有哪些衝擊呢？伍德克說他不單止影響到歐洲的企業，烏克蘭戰爭也影響到中國的企業，原材料成本上升，能源成本沖天，物流鏈被打斷，經過俄羅斯的火車運行班次比以往少很多，因此從很多方面來說他們是一起的。但是當然他對中國公司的影響是他們不能夠再在俄羅斯做生意了，因為制裁。但是看到的就是中國在銀行部門和能源部門的大企業都在這裡遵守制裁，因此他們也都失去了在俄羅斯的商業的機會。他們當然需要遵循制裁，因為他們很清楚，如果你們違反了制裁，他們在美國的處境就會非常差。你已經看到華為的例子了，當然山東的小型煉油廠試圖獲得更便宜的俄羅斯的原油，但是不行，它影響到他們所有的人，但是對歐洲企業的具體影響是地緣政治的層面。突然之間中國被看作是一個下一個的俄羅斯，這些可能對中國非常不公平，但這個就是歐洲總部有時看問題的方式，他們看錯了普京，他們會不會也看錯了中國呢？而這些也意味著要暫停投資，或者他們不應該將太多的雞蛋放在一個籃裡面。這些是你們常聽到的來自企業總部的話。在過去幾年，中國一直為全球增長 貢獻了 19%， 本來應該繼續這樣下去。因此在某種程度上，烏克蘭戰爭對中國有相當大的經濟的衝擊，但亦都對他們如何在中國投資的決策有影響。記者又問話，你認為今年秋季中共二十大召開之後，中國政府會不會放鬆清零政策呢？吳德克話，從目前到中共二十大仲有大約6個月的時間，在政治上面這個就是相當漫長的時間，很多事情都可能發生，烏克蘭戰爭可能會變得更加血腥，可能會變得更多對中國的負面的情緒導致制裁，雖然他並不支持，至少歐洲不會支持，除非中國違反制裁。當然如果清零繼續下去又不進行彌補，中國國內經濟將會受到很多的損害。到了中共二十大十月、十一月召開的時候，他們所面臨的情況會大不相同。他確信習近平會連任，中共政治局將會有新面孔，他們當然希望他們對事情的看法略有不同，但並沒有任何的跡象表明情況會如此。上個星期政治局發出強烈的訊息，以及中國對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的批評，使到他相信零容忍政策將會持續到二十大之後，而且他並沒有看到任何跡象表明他會被取消，因此大家必須接受這個事實。記者又問話，你們在中國生活了很多年，亦都目睹了中國發生了很多的變化，但最近幾年特別是新冠疫情下的中國管控措施，今年年初爆發的烏克蘭危機，以及中國國內不斷高漲的民族主義情緒等等，而這些變化是否令到你對中國感到一些失望呢？伍德克說，40年前他第一次從德國海德堡坐火車來到中國，那個是1982年，他在這個地方斷斷續續地住了33年，他見證了8964，他見證了沙士，見證了1997年的經濟崩潰或者挑戰亞洲金融危機，但是他從來並沒有目睹過目前的這種危機，這種對體制的恐懼，將中國最大和最好的城市封鎖的那種焦慮是不可以想像的。沒錯，這些是非常令人沮喪的，令人失望的，但這些並沒有磨滅他對這個國家的熱愛，當然不會啦。但是同時他們當然也生活在一種擔憂的狀態之中，因為他們並不知道他和家人會發生什麼事，所以說的是的，這些確實是很困難。以上是美國之音的報導。